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人类啊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这个极限啊。现在呢，人们对这个人类的生命科学啊，现在也在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讨啊。就是说，一个人或者说作为人类整体来说，我们的寿命的极限到底是多少？有人认为说，如果能够保持这个比如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污染，然后没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的话，人的寿命应该是在150岁甚至更长寿。那么好，有很多人就在问了，说如果要是做一个研究啊，或者投资一些研究，让人类整体来说更长寿的话，你愿意投多少钱？或者说是为了你多活20年，而且这20年不是躺在床上的那种没有品质的20年啊，是健康生活的20年，延长你20年生命的话，你又愿意投资多少呢？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意义不大，原因是您投的那个什么50块、5000块那个没有什么用，但是对超级富豪来说，他们一掷千金啊，他们为这些研究呢其实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在过去的25年里边，他们根据统计至少投入超过50亿美元来研究人的这个生命科学。
首先我们可能还是得承认，就这些人他们不是像古代什么秦始皇什么之类的什么炼个丹啊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不是这种盲目的迷信的这样的一种人，我就花点钱自己骗自己。他们是掌握一些对于人类寿命的，咱们不敢说是秘诀，那么至少一些基本的因素他掌握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这个是可能的，所以才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大家前一段时间都听到这个议论，说当中国阅兵的时候，习近平和 Putin 两个人讲话麦克风忘了关了，在谈这个情况，是不是有这个就是说人关于活到，他们也说到了活到150岁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从政客到科学家，就是医学研究者，到这些科技的研究人员，科技大亨，他们都知道这是可能的，而且这个里面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钱是值得投的。是哪一年呢？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就是那个老鼠不是说突然之间变年轻了嘛？那当时CNN 的这个报道，哇，当时一个很轰动啊，但是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人类看到了光明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刚刚呢介绍的 Larry Ellison 这一个 Oracle 公司的老板也是这样，他其实很多年以前呢他就说过这个话啊，他当时呢有一个人帮他写传记，他就跟这个写传记的人，他就说，他说我对一个事情一直不理解，就是死亡。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人在这个地球上活了一圈以后就没了这件事情，第一我不理解，第二我不接受，我不认为人在这活了一圈就没了。那么所以呢，他在1997年的时候就投资，投了4亿3000万美元建立一个叫做 Ellison Medical Foundation， 建立了一个他的医疗研究中心。他这个医疗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怎么延长人的寿命。当然这是1997年，后来种种原因吧，2013年他停了。但是从1997年到2013年，他那个4亿3000万美元的 80% 都已经花掉了。就是研究人类怎么能够长寿。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规律，就是人的寿命是由细胞所决定的嘛。然后他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最根本这个地方下手，如果我有办法能够让它不断的再生或者不断的有新的出来，那么我不能活1000岁10000岁，这个咱们不去想它，到150是有可能，因为毕竟现在人类的统计好像是不是最长的什么120岁的人还是有的，对不对？是吧？118呀，什么124之类，也听说过什么印度啊，还是日本啊，什么法国老太太什么之类的，这种可能是有的。那我就往前再推一年， 再推一年，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些当今的在科技前沿的这些人，叫得出名字这些人，几乎啊，每一个人都投资在上面，研究人类的寿命。
嗯，当然这些名人，这些巨富啊，我们说的还不是一般的富豪，大概都是有10亿以上身价的这些富豪，包括一些领导人什么的，那他们其实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权力也好，不管是这个财富也好，都支撑着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也就是说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要是可以延长的话，那他们是最有动力要想延长，或者说是如果只有一小批人可以支付这笔费用，延长生命的费用的话，那他们是那个一小部分可以支付得起的人啊。所以呢，这就是幕后的推手，他们就在这方面，就是生命科学领域当中，巨额投资的幕后推手呢，其实都是这些人。而且你仔细一看，大部分都是科技界的这种大佬，
嗯，
包括 Peter Thiel， 包括这个 Sam Altman，包括这个Milner， 就是这个 Yuri Milner，还有那个 Mark Andreessen 啊，这些人，他们在科技界赫赫有名。但是他们在投资这个生命科学领域当中的投资也是赫赫有名的啊，他们投资了近10家相关的，不管是基金也好，不管是这个合资的公司也好，其中有好些风险投资公司就是专门投资，或者是他们成立一些非盈利的这个基金会啊，就专门投资给这个研究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如何延长人的寿命的。其实现在人类的科学已经进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把那个培养猪，那个猪身上就是移植上一些人的这个干细胞进去，然后让它专门生产某些器官，因为猪的这个不管是肾啊、心脏啊什么的都和人的大小差不多嘛，所以以后就用猪来提供给人这个移植器官用的这种人造器官，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排斥。你像如果要是这种研究再进一步，它变得几乎没有排斥，它变得可以批量的生产的话，那现在什么几十万人等肝移植，什么肾脏移植，什么到那个肾脏中心去做那个就是洗肾啊什么的，那就不需要了，对吧？但移植一个健康的器官进去，这些问题就全解决了，而且它寿命和这个生活的品质大幅提高了。
对，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即使不用他们这么投资，我们都知道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佛教对人的修炼也好，或者是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对人的修炼也好，就是说我们试想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生活一点规律都没有，然后是昼什么昼夜颠倒啊，然后是该吃什么就乱吃东西啊，又抽烟啊，又喝酒啊，又跟人打架呀，每天的情绪都很不好，他生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你告诉我这个人他长寿的可能是多大呢？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的情绪非常的稳定，他又有定期的锻炼身体，然后呢他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快乐的情绪当中。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基因的问题啊，有些时候某些人罹患某种疾病，甚至是精神的疾病，它都是跟基因有点关系。这个要是基因的话，有待于医学的科学的去攻克。咱们先放下那个不表，咱们就是说一个人他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他的身体的健康一定会很好嘛，对不对？相对的来说，所以他的长寿的这方面，他的寿命也就会更长一点。那这是从那个生活方式的角度讲，但是现在这些人呢，他们投资这个上亿上亿的投资，他已经超越了这个生活方式了。他已经是说，我从这个根本上来解决，就是从人类的血管呐、什么细胞啊，从这个人体的构成，就他就研究先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老，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变老？那么变老，我们看到的表面的现象，什么膝盖也不行，就关节也不行了，各种各样的功能都衰退。那好，那我知道是这个，我再往里走一步，那是哪个地方，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然后能不能逆转这种变化。当然了，这个研究呢它有它的根据，但是它要能够产生质变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些人的投资一定会产生出某种结果来。其实几年以前，当时杨安泽啊，就是 Andrew Yang 在选总统的时候， 我们读的他的那本书，其实他已经说了，他那本书叫《向普通人发动的战争》，他那个书里已经说了，他也是一个科技人才，他那个也明确的认为，他说人活到150岁，这是一个100%的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好，那稍等会儿，再来看一看这些巨富啊，他们的在这方面的投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生命科学啊，就是现在有一些超级富豪呢，他们就投资大量的资金呢，来致力于研究如何来延长人们的寿命啊。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至少他们的投资和他们的重视呢，把曾经被视为是学术边缘领域的这个生命科学啊，这方面的研究呢推向主流了。
嗯，
现在大家都逐渐的意识到，诶，现在是一个新的领域了哈，可能是这个世纪，没准儿它在这方面可能就有突破啊，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它把那个制药的这个能力给它简化了，而且让制药变得更加简单，更加有针对性。那么同时对人类的这个不管是细胞也好，不管是这个基因也好，有了更多的了解，基因图谱的这个突破和剪辑编辑，它就可以把一些遗传的疾病给它控制住啊。所以呢，在这方面有了很多的突破，尽管有一些初创公司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呢，人们对这方面的追求和研究并没有停止。
而且人类对于这人类对自己的寿命的长短这个事情呢，其实有大量的积累的知识啊，这些积累的知识呢，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可能会大放光彩。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多关于所谓养生的这些说法。当然了，因为那个年代因为科技的医学啊等等这些跟不上哈，所以再加上战争啊，再加上动乱呢，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好像那时候人活得20来岁，就尤其是男的可能就没了。现在呢，全世界的人的平均寿命，咱们就是一个大的平均数字啊，不是分于哪个国家或者分男女，差不多在79、80左右啊。现在的人呢都已经活到，其实环顾四周啊，我们都认识一些百岁老人呢，对不对？
是，
就现在这个
越来越多了，
这个百岁老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真的引起我们的重视。你看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件事情的提到的一些人，除了好莱坞的演员 Kevin Hart、 Matt Damon 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些 Peter Thiel 啊、Sam Altman 这些呢，还有一些是老百姓不知道的名字，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是研究这个的中间的力量。你比如说 David Sinclair， 这个我怎么记得咱们有一次在节目里介绍过这个人哈，他是哈佛大学研究基因的这样一个教授，他关于人类长寿的这方面的讲座啊，在网上是爆红啊。同时呢，他也是专门的在为这些有钱的人投资做所谓的年龄逆转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年龄逆转就是越活越年轻嘛，用现在的话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返老还童
啊，对，
返老还童，
对，一个70岁的人啊，一个70岁的人，你的身体的感觉应该像是一个40岁的人。如果你70岁，你感觉像40岁，那么这个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有一种动力啊，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这样的话，你往下推，你90岁的时候，你感觉可能就像是个60岁嘛，对不对？100岁的时候像70岁等等。这是 David Sinclair， 还有那个Brian Johnson。Brian Johnson 呢，他是高科技这方面专门是研究寿命的哈，他不光是研究人的寿命，而且他自己呢每一年花在自己的身上$1,000,000，他拿自己的身体做研究。我记得咱们介绍过这个家伙。然后Netflix 这一个串流平台为他拍了一个纪录片，我还没看，我准备有机会去扫一眼。他在这个 Netflix 这个纪录片里面呢，就详细的记述了他自己是怎么每一年投资$1,000,000，他是怎么让自己活得这个更年轻一点的等等。所以包括这个 Allison 啊， Larry Ellison 刚才讲过，他也在这方面呢，也是肯定有他自己的叫所谓养生术。其实说到他的养生术，先不要说外界的什么打什么针啊，吃什么药，先不说这个，你就看那个 Ellison 本人的生活，他强调一个东西，他说睡眠非常重要，这个我特别的同意。就是这个人要是没睡好的话，整个状态是不对的。
对，因为他刚才说过了，他不相信人为什么会来地球上白白的一遭就没有了，所以呢他特别在这方面呢他就特别注意，他是以健康生活方式著称的，在这个企业界里头也好，你看他不喝酒不吸毒，每天锻炼，这是正常的，然后注意睡眠，同时你看他对这个航海的痴迷啊，他曾经得过一次世界航海锦标赛的冠军呢，这个对，就是帆船啊，帆船的冠军。那个帆船是要很大的体力的，这个他要弄那个帆呢，就是完全靠这个风向啊，
是
了解这个风向。他打网球，飞行，然后国际象棋、吉他什么的，对兴趣的追求，他主要是保持思维的敏捷。
没错。
所以呢，你看这个人他就是特别平衡这个健康方面，同时他在夏威夷买那个岛，现在不是变成一个3C这个健康疗养中心嘛，他就运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给客人提供这个个性化的健康的方案。当然这里头没有太多的东西，但是他提的就是一个人的健康的建议和定制化的这个疗程啊，我给你做什么样的这个修补啊，然后康复，然后健康的饮食建议，给你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个每天健身的这个方案什么的，这个都是给那些就是对健康有追求的，对长寿有追求的这些客人的。那么至于什么是长寿，这个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定大家都接受的这么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呢，我看《华尔街日报》它就是总结了几个领域啊。第一个就是要逆转或者是改变衰老的过程。第二呢，就是开发和年龄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案。第三个就是能够改善健康和延长寿命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这里头就包括你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啊，这个保持健康啊什么的，良好的生活这个习惯等等。所以在这些方面呢，现在就投入大量的资金啊，开始这个研发，开始为人类的长寿做贡献了。